愿主的平安，愿主的恩惠常常与诸位同在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，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要向你献上感恩赞美的祭。主啊，这时候巴不得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除去那恶者的搅扰。主啊，我们渴慕你的同在，也求你来掌管我们这整个的会堂。主啊，人的话语有限，主啊，唯你的圣灵真的是才能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那奇妙的工作。主啊，愿今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向我们启示，向我们光照，主啊，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。主啊，让听的让讲的同得益处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。我们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大卫王曾在诗篇里这样说，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其实在对我个人来讲，在一周当中，在一个星期当中，主日崇拜是我最喜乐的时光，因为我们可以跟众人来一起来赞美主，不单是讨他的喜悦，其实我们，你没有发觉我们自己也有满足的喜乐。当我们一起宣告他是主，当我们借着彼此相爱来见证主就在这里的时候，主耶稣也曾这样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门徒被称为基督徒，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，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一起在家中或者在殿中一起来擘饼，一起来赞美主。他们不但得众人的喜爱，主也常常与他们同在，于是将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。主耶稣也曾这样说过，你们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这是多大又多美的一个应许呢？其实这句话说明神愿意与我们同在，因为他就是那位爱我们的主。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？问题在于罪使我们与圣洁的神隔绝，罪带来神的震怒，带来神的审判，死亡就是罪的工价。因此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定义将他压伤，成为我们的挽回祭，使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付上罪的代价，使我们今天可以与神和好，可以让我们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好处。我们可以说世上没有一样好处能够超越在基督里的福气跟恩典，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得生命，在基督里面我们蒙救赎，在基督里面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他的后嗣。今天我们仍然继续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直到永生。圣洁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因此在基督里面就是我们的恩典，在基督里也就是我们信仰的内涵。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如此的来教导我们，要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享他所赐的平安。我们祷告也不是在奉耶稣基督的名吗？在基督耶稣里面，神来改变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他，他也以永远的爱来伴随着我们。在基督里是旧约到新约的一贯的教导，也是使徒保罗惯用的词句，在他的十三封的书信里面， 至少出现了216次，够多吧。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信息，也就是在基督里因信而活，在基督里因信而活，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今天没有做任何的这个PowerPoint， 我们的经文就在你的周报上，好不好？我们打开周报一起来读。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好吧，我们再读一遍，我们慢一点。思想里面讲什么，虽然很简单，大部分的人恐怕都已经背了，但是我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思想里面的意思。我们再读一遍来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信，什么是信心。什么是信心呢？通常我们当提到信心的时候，就是指自己的意志力的一个决定。我们自己意志力的决定不一定需要凭据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就可以了。然而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，圣经对信心的教导乃是在足够的凭据之下做合理的判断。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20章大概31节吧，是这样说的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但记这些事，哪些事呢？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讲到7个8个的神迹。但记这些事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些事，信心是有足够的凭据，而并不是没有理由的相信。再进一步来说的话，真正的信心不只是对那些证据的相信，而是证据显明出来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因此真正的信心乃是对神的信靠，也是向神的委身。所以信心是首先要对你相信的那一位，相信的神有一定的认识，因为知道或认识是我们信心的一个基础。所以一个有理性的人，即使他不信，也应该有不信的理由，否则他便是另一种的盲目的迷信。接下来当我们明白了真意，我们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同意。假如我们这里的真理的内涵是跟我们个人有关的话，那我们就要去实行这个真理，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委身的行动。所以信心是需要客观的一个对客观的一个事实的观察，是理智的同意承认，也是感性的亲身的感受，并且用意志力来向他委身。当复活的主向保罗显现的时候，他匍匐在地，他问复活的主：主啊，你是谁？主啊，我当做什么呢？自从保罗遇见复活的主以后，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上帝。他说：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。那我们又信什么呢？ 也正如刚才我读的，也保罗所说的，因信神的儿子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信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这几个字其实表明了他的位格，他跟父神的关系。父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天地万物，也掌管万有，他赐给我们生命，但是他却甘愿卑微成为人的样式，并且为了你我走上十字架。感谢神，他也为我们复活了。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那我们又说，我们如何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呢？又如何活出我们的信心呢？我们从刚才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两点，也许你可以看到更多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不再是我的生活，不再是我的生活，信心的生活，或者因信而活的生命，在耶稣基督因信而活的表现是什么呢？就是放下自我，致死自我，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一个公开的一个死刑的一个刑具，它真的是在众人的眼目下真正的受苦流血，不能呼吸窒息而死，展现了一个毫无尊严的一个死亡的一个过程。保罗所说因信而活的这个生命，其实就是在基督里与主同死的生命，也就是在展现在众人面前与主同死的一个死亡的生命。这个又怎么样来解释呢？也许我借着一个旧约的一个故事，一件事实，我们来帮助我们稍微更多的一点了解吧。这个道理呢，也就是在《列王记下》里面讲到一个亚兰将军乃曼的故事。我相信大家都对这首诗歌也很熟哈。圣经记载，耶和华借着乃曼使亚兰人得胜，所以乃曼呢，在他们的王国里面，其实一个常胜将军呢。所以受人的爱戴，他在他的王面前也是为尊为大的。但是很可惜的是，大家都知道他怎么样，他得了个马蜂病，并且这个马蜂是在当时是无可救药的，什么是个绝症。因此他一切的尊荣，一切的光彩，就在马蜂面前就渐渐失去，黯然失色。因此他真的是一个过着一个痛苦的生活。但是他的家中有一个使女，是从以色列掳来的一个小使女。这个小使女呢是很怜悯，虽然是她是个奴仆，但是她怜悯她的一个主人，她就告诉她有关那个神人以利沙的事。并且这个使女呢也向她的主母说，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马蜂，巴不得我的主人可以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必能治好他的大马蜂。你想一个得绝症的人是想任何一个稻草都想抓住的，对吗？尤其是一个罹患绝症的人，也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来能够有拿到这个一线希望。所以当乃曼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对他来讲真的是个大喜的信息。所以乃曼将军呢真的是长途跋涉的，带着金子 银子一起的财物，还要加上很多的衣物来到以色列。当他来到神人伊丽莎的门口的时候，伊丽莎并没有见他。好大的气派啊！伊丽莎没有见他，只打发了一个使者对乃曼说，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次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你去在约旦河沐浴七次，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。当你这样听了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呢？你会怎么想呢？你知道乃曼就气愤愤的就走了。他说他以为这个神人会出来见他，站着向神求告，并且在他的患处上来摇手治好他的大免病，这是他的希望，这是他的想象。心高气傲的乃曼虽然是有了医治的方法，也是这个方法并且是从神人那里得到了，但是有一件事情阻拦了他，阻拦了他得医治的机会。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什么呢？其实不是别的，就是他自己，不对吗？就是他自己。乃曼也这样说，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是比以色列的一切的水更好吗？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？他说大马色的那边的河不是比以色列的河更好吗？难道我在那里就不能够得洁净？我在那里沐浴就不得洁净吗？于是他气愤愤的转身就走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虽然在他面前有一条得救的路，虽然他也听见了这个得医治的方法，但是有一件事就是阻挡了他可以蒙恩惠可以得医治，那就是他自己的想法，自己以自以为是的想法，那就是他自己的傲慢，因为他常自我中心自我为尊。这些东西就成了大将军乃曼的一个拦阻。真的问题不在于是大马色的河还是以色列的河，对乃曼来讲，要想得医治呢，第一个要放下的就是自己的成见、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面子、自己的尊严，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呼求他，呼求他的怜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否也常常因着我们自己拦阻了神的恩典呢？我们是否也因着我们自己阻挡了神的怜悯呢？我们是否是灾祸的根源呢？被自我的辖制，真的辖制的这个乃曼，他真的是差一点就白白的跑一趟。虽然他有了医治的应许，他也得到了有了这个医治的方法，真的他差一点点就失去了神的恩典。还好呢，他有一些他的忠心的仆人在他的旁边，劝他能够听从神人以利沙的吩咐。真是假若乃曼没有理会以利沙的吩咐就回家乡的话，那他真是白白的从那么老远亚兰来到遥远的以色列，他就白白的来求以利沙了。那么他回去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回去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一生悲悲惨惨的被麻风病缠磨，忧忧愁愁的灭亡了。幸好他有一个忠心的仆人劝他听从以利沙的吩咐，一连七次的到约旦河去沐浴来洗。可是呢，但是他每一次下的水呢，其实他每一次下水其实都意味着他要放下自己，
他要治死老我。也相对的说，他每一次下水就意味着他要顺从主的话，放下自己，顺从自己的话。请问你我是不是也肯放下自己？你我是否也愿意放下自己来高举神，来高举神的话呢？其实这两个差距是非常大的，是生与死之别了。当他第一次下水的时候，下水出来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任何的变化，他心里相信一定很灰心。当他第二次下水出来的时候，他一定很生气，什么变化都没有吗？真的一定是很生气。当他第三次下水的时候，我想他可能就想算了吧，何必受气，何好像是被羞辱，众人都在看呢，我堂堂大将军乃曼在众人面前沐浴，好像是很丢面子啊。可是呢，他旁边的使女啊，他的仆人就说，将军啊，要七次哦。他们在一继续不断的鼓励他，七次啊，这样不断的提醒他的时候，乃曼就一次又一次的放下自己的看法，放下自己的面子，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放下自己的尊严，放下内心里面的挣扎。因为他觉得大马色的水难道不比以色列的水吗？难道我在那里洁净，我在那里洗澡不会洁净吗？他心里其实很挣扎，所以他会气气愤愤的就离开。弟兄姐妹，真的放下自我难不难呢？我觉得有时候很难，恐怕有时候也很容易啊，那看遇到什么事情吧。但是从乃曼的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对他来讲放下自我并不是太难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他可以做到的，只要到河里去洗七次就可以了，他可以做到。就难在是他自己的心里。真的，我们呢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放下自我呢？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致死呢？是呢，其实我刚才弟兄姐妹，可是我刚才学校，其实有的时候也很容易，只要你换位，跟主耶稣换位，让主耶稣做我们的主人就好了。不再是我，让主做主，不再让我自己，让我的心，我的理想来管辖我，只要让神的话在我的心中做向导。当我们肯承认不再是我，当我们肯天天坚信不疑的让主耶稣在我心中做主，让主的话来引导我的时候，当我们的里面的老我肯与主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的那一刻，我相信神的大能，神的恩典就必向我们来敞开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应该在主的面前来这样的宣告，不再是我，不再是我，而是你主耶稣基督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的奴仆，我只不过是你的小儿女，主啊，请你吩咐，我愿意静听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常常这样的在神的面前来宣告，来警惕自己。你还记得吗？主耶稣也曾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这样说，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自己的意思。当我们肯这样行，当我们通过每天的生活将自己降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相信主的恩典，主的怜悯，主的大能就会伴随着我们，就在我们身上彰显。正如乃曼的将军所得到的，圣经说，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里沐浴七次，他的肉就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一样，他就洁净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迹的发生是有一个前提的，那就是一个信心。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也这样说，也见证说什么，先知以利亚的时候， 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愿意也有这样的神迹，这样的大能彰显在自己的身上呢？你是不是也愿意看到我们周围有这样神的作为呢？你是不是也愿意经历神呢？在基督里因信而活的生活，就是不再是我的生活，就是放下自我的生活，因为我已经与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二个，在基督里因信而活的生活，不但是不再是我的生活，也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的生活。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生活，到底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会说，看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，就会说我就是这样，这就是我，我就是这样。但是有一个作者是这样说的，目前你的光景就是你过去所思所想的结果，目前你的光景就是你过去所思所想的结果。比如说，也许我现在不富有，没有理想的配偶，我的健康也不理想。其实呢，他的意思，其实呢，这不是真正的你，这就是你以前你所想所思所做的行动所带出来的结果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如何去想，我们如何回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如何去想，你如何做决定是非常重要的，你同意吗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想想，假如你真的相信主耶稣住在我的里面，并且真的你愿意让他来掌管你我的生命的时候，你会轻易的犯罪吗？你会随心所欲吗？假如我们真正的认定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时时刻刻的愿意与他相交？你是不是愿意时时刻刻聆听他的话语？你是不是愿意遵行他的话语，来生怕得罪他呢？不是吗？当你的家人来了一个客人，当你的有一个客人要住在你家的时候，虽然是这是你的家，你也会格外的小心，免得我们招待不足，免得我们引起误会，免得我们有尴尬的场面出现。即使我们对人之间的关系都会这样小心翼翼，那么更何况当你接待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更加的去努力来亲近他，来顺从他，来讨他的喜悦？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当我们这样跟与主这样互动的时候，我们也必看见他的大能，我们也必亲自经历亲近主的甘甜与福乐。使徒保罗这样形容这种福乐，他说是什么？如今在肉身活着，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也就是说，在耶稣基督里因信而活的动力是什么呢？是他是爱我，为我而活。你愿意跟我一起说吗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但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，在你的经历当中，你真正的相信主耶稣爱你吗？但愿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常常的来提醒我们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我来常常提醒我自己，每一个清晨我都要向自己向神说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，我是主耶稣所爱的儿女。真的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们真的是能体会他的这样如此的大爱吗？保罗也在罗马书这样说过，
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。唯有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唯有基督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你真的能体会吗？你真的是否常常在十字架的下面来思想他是怎样的爱我们吗？真的，我们要常常默想主的爱，十字架上的爱，其实就是爱我们的最好的凭据。也这就是也就是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凭据，也是我们也应该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态度。不论你现在是学生也好，主妇也好，或是在工作场地好，凡是在老师面前或者在上司的面前得到称赞的人，一定是会更加努力。当老师夸奖我的时候，或者是你夸奖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是做得更好更努力啊。尤其是当我们敬佩的人爱我们的人的吩咐，即使是困难重重，即使是也许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能力是做不到，但是我们都愿意下更多的功夫，我们愿意努力的去完成。既然人的关系都如此，那么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呢？我们跟主的关系呢？难道不是更深的建立在爱个信靠的基础上吗？我们知道主爱我们，相信一切他所做的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。当我们真的这样信靠主的爱是完全为我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愿意来顺着他，顺从他，按着他的心意去做？不论多的辛苦，我也愿意尽心竭力去完成主的使命。这样的生活其实就是信心的生活，就是主住在我们里面的生活，就是在基督里因信而活的象征。这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一个象征。那么这样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结果我们必会看到，我们会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，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，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们也愿意来顺从他。弟兄姐妹，保罗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们能够体会保罗的信仰告白吗？你能了解保罗的宣告吗？他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其实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看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保罗让我们看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这是他让我们看见的。因此我们深深的盼望，我深深的盼望，在今天的聚会里面，其实在聚会里面，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有一个，包括我在内，有一个来回顾自己过去一年的一个机会。我们是否常在耶稣基督里呢？主的话是否常在我的心里面呢？我自己的自我是否常常阻挡我自己更爱神呢？我们的自我是否来阻挡我们更亲近神呢？以至于不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不能够更经历主的大能呢？但愿我们一起来勉励，一起来学习放下自我的功课，一起来学习不再是我的功课，来学习像保罗一样否定或隐藏自己的生命。让我们来宣告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也在自己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宣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让主在我的心中做主，
让我在我的思想当中来做主。保罗是法利赛荣的法利赛人，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他曾经是热心遵守律法的，他认为这就是爱神的一个方法。但是如今保罗说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是因为基督在他里面活着，他的肉身的躯壳是个保罗，但是他内心的生命却是基督，基督在保罗的身上活着。这个强调基督对保罗的生命的，基督对保罗生命的拥有权或主权，也反过来说，也就是说凸显保罗对基督的顺服忠心。如今我们在肉身活着的生命是基于忠心于对上帝儿子而活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不但如此，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这句话真的也很有生动，很有力量的一个保罗的生活的模式。因为不再是律法的模式，乃是耶稣基督的模式，爱跟舍己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榜样。在基督里的真正的基础，并不是来遵行法律的条文，而是在于主耶稣基督的，对主耶稣基督的心，乃是在于对神的儿子的那份信心。因此在耶稣基督里是我们的信仰，在耶稣基督里是我们的信心，在耶稣基督里也应该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，在耶稣基督里也应该是我们生活的状态。愿我们常常的经历在耶稣基督里与他同在所彰显的大能与恩典，在基督里因信而活是放下自我的生活，在基督里因信而活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活着的生活，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来宣告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吗？若是你愿意，现在就请你在神的面前这样宣告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主，愿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。主，愿你十字架的爱，主，真是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而让你在我们心中活着，而让我们为你而活，让我们真的是强有力的活出一个信心的生活，可以逃出你的喜悦，主要成为这个时代忠心的仆人，在这个世上来见证你是那位有真有活的神。让我们的教会也在这一代成为你的见证。